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
我是吴英。
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周六早上的生活杂志的节目时间了。
今天在生活杂志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明天呢就是澳大利亚的父亲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一周之前已经请各位听众给我们啊，说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对父亲有什么感言，对于父亲节有什么庆祝的计划。那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各位听众还有我们对于一些这个路人啊，有关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华人朋友，有关于他们怎么过这个父亲节的一些感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连线一个去旱灾地区为农户送水和物资的华人车队，来请他们谈一谈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次活动。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啊。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呢本周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那关于父亲节呢，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会送爸爸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合适呢？蔡小安安亚呢就提问哈，说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些建议，送爸爸什么礼物比较好呢？那拉菲尔这位朋友呢就说啊，可能送剃须刀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有呢就是送一张这个巴宁斯的卡，可能可以去那里买一些这个工具啊，继续的来劳动啊。
其实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吐槽说，这个父亲节广告都让送什么工具啊，说感到平时劳动还不够累吗？过节都不让他们休息。
可能他们觉得这个爸爸在劳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啊，并不觉得是一件非常大的负担啊。
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当父亲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知道在我家里，我的先生叫他做活的时候还是蛮勉强的。
满脸的不情愿是吗？
可能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真的是不太适应做这些手工的事情，不像是在这边到澳大利亚真的是要放下架子深根落地，所有东西都是要自己来去做，所以还是这个身份转换还有这个落地深根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很多不适应的东西，但是也在慢慢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这个至少在我家里看到我的觉得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父辈这个动手能力会更强一点，我看到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岳父岳母啊，来澳大利亚帮忙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要担负起这个打扫花园啊，或者是修修补补的这样一些工作，还挺上手的有些爸爸。
我觉得刘老师以前就很上手，他能做很多很多手非常巧的事情，
现在依然很上手啊。据说退休了之后首先就是在家里这个整理自己的花园啊。
各种能干。
那还有的朋友呢就建议啊，说出去吃一顿，请爸爸吃顿好的也是挺好的，这个有点感觉像借着父亲节的这个原因去蹭吃蹭喝啊。
其实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的话，我相信父亲做父亲的也会很开心吧。那还有云雨怡情这位朋友呢，他就说父亲节的活动有意义有反思。第一，他觉得感受亲情与感恩不能索求，俗称父爱如山，不仅是给子女生命，而且是对家庭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教育和自身的责任以及努力付出。作为父亲一定要参加亲子活动，增进感情的同时也从中感受乐趣。比如说他看到周末就经常家附近有一些儿童的游戏画室、运动场、踢球的草坪上，他觉得这个好像父亲的陪伴中间呢华人会少一些，而补习班会多一些。他说这些啊可能孩子感觉到被爱，小的时候不会觉得，但是长大以后可能会更加感恩。然后呢他说这个父亲节经常这个预期值和付出不能够成量比，俗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父亲对于家庭的贡献越大越觉得应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现实是也许孩子的学业上去了，但是亲情淡化了，物质满足了，交流互动却缺少了，成家立业了，跟父亲母亲的关系疏远了，反之亦然。他觉得更亲近更懂事更放心， 多数是人呢是自我去安慰，可怜天下父母心。
嗯，可能源于以前这位朋友呢也是觉得家人的陪伴啊，可能比这个让孩子去做多少的作业啊，或者是有给孩子多少的这个物质方面的满足会更加的重要。那同时呢，源于以前这位朋友还说呢，礼物与亲情是不能权衡的。父亲节呢会让爸爸们开心快乐，被重视，感到尊重呢，但是不能患得患失，不要用礼物呢来衡量子女的孝心。哪怕是一个卡片呢，一个微信电话，一首歌，或者是小礼物，甚至是一个甜蜜的拥抱啊，都是应该被父亲孝纳的。他说呢，作为子女从小就应该接受尊老爱幼的熏陶啊，尽力而为。我觉得他说的也是非常的好。
嗯，那云雨怡情这位朋友呢，他还说他们家过父亲节，孩子会送来红酒，给爸爸做礼物，并且大家一起去这个西餐厅全家聚餐。但是他说作为父母并不看重这些，他们只是希望孩子工作顺利，大家能够和睦安康，愉悦幸福。我们也希望，我们也祝愿云雨怡情这位朋友，你们全家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在父亲节这一天，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留言。
嗯，那说到这位朋友收到的这个礼物哈，很多时候都会是红酒，或者是去西餐厅吃一顿全家的聚餐。那我们呢也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路人哈，分享他们这个父亲节准备怎么样来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首先呢是一位在墨尔本出生的一个华人小朋友啊，听听他来说一下，在自己心目中这个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叫妙妙，我今年6岁，但我1年级。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喜欢带我去学游泳、弹琴，带我学跳舞，带我写作业。我爸爸喜欢带我出去玩儿，他带我去乐高，他带我去打 mini golf， 去巧克力工厂。我爸爸喜欢看电视，周末的时候做大餐，他带我打游戏。我打不过去的地方，爸爸都可以打过去。我在学校给爸爸买了一个相框，我要画个画给爸爸。我要画，我和爸爸下雨打着伞在草地里玩儿，就像动画片里的 Peppa Pig 一样。
嗯，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好暖心啊。
说要给爸爸送一个相框啊，然后把自己画的这个画放在相框里，然后送给爸爸。
真的是一个小女孩，真的是爸爸的小棉袄。
嗯，所以说生女儿挺好的。嗯，那同时呢，我也采访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啊，听听妈妈怎么准备给爸爸过这样一个父亲节。
我爸爸在我心中呢，他不是那个中国传统的那种严父的形象，特别的严厉，特别的不苟言笑，不是那样的。我爸属于跟我关系比较亲密，比较黏糊的那一种。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在我爸面前你永远是小孩，而且是小小孩。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孩子都有2个了，我爸还叫我宝宝，而且是特别小的小孩那种的感觉，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和我的2个孩子在一起，我爸在旁边一叫宝宝，我都要反应一下他叫的是谁。我非常非常享受这个关系，我觉得非常的自然，很亲密。我爸每天早上都要看着我喝一杯温开水，一定要喝，因为他说当年他爸爸也就是我爷爷就每天逼着他喝一杯温开水。
那这个父亲节啊，准备给爸爸一个什么样的小惊喜吗？
我准备请他跟我妈去看电影，看那个刚上的一出好戏，让他们两个也放松一下。因为平时就是他们两个自从我生老大，他们两个就一直在这边帮我看孩子，非常辛苦。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啊，让帮自己看孩子的爸爸妈妈能有一个机会出去放松一下。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心意的。看来明天呢，虽然说很多人讲说这个父亲节现在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但是其实呢，还是会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反思一下，让我们驻足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嗯，没错。那我们也还采访了一位孩子的爸爸，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孩子给他准备了什么礼物，以及呢他自己啊要送给爸爸和岳父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周日是澳大利亚的父亲节，这两天其实还是很感动的，两个女儿给我准备了礼物，他们其实一直在准备，我的工作室要很多的出差，所以每一次回来其实女儿都在给我准备他们的小礼物，比如说画一个画啊，他们做的一些小手工啊，专门写上说欢迎爸爸回家，所以其实我好像感觉一直在过父亲节。然后这周日呢，他们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大概可能就是要给我做一些好吃的啊，尤其我大女儿现在已经会做一些蛋糕啊，做一些饼干，她已经这两天在偷偷的准备了，也在给我写一些东西，所以我很期待那一天看到她给我写什么，也很期待那一天尝到她给我做的饼干或者蛋糕。然后同时呢，我想对我的父亲，尤其还有我这边一直在帮我的岳父，因为说起父亲节嘛，不只是生父嘛，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结了婚以后又多了一个父亲，他们对我的这个支持，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对我生活的支持，有一句话说父爱如山，其实自己做了父亲才会感觉到，他们这种深沉的这种爱。比如说两位父亲其实在家里边都承担了很大的一个作为厨师的这么一个角色，可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他们也是非常开心扮演这个角色，我一开始没有觉得什么，觉得啊爸爸做的饭越来越好吃，不管是我的爸爸还是这个我的岳父，但是后来才发现实际上他们真的是在用心的钻营，一方面是让自己的生活也是充实，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够做更加的开心，尤其是减少我的负担，尤其是我每次提出来要这个来帮忙做饭的时候，他们说啊你去忙吧，你有这么多事情，所以当静下心来，比如说有时候去想这个事情，发现其实我是欠他们的，这个他们在替我在扮演我应该在家庭里的一些角色，包括陪我的女儿给他们读书，在这里边我真的是想说一声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而且真的希望我的父亲们身体健康，也希望我的朋友们，我认识的朋友们，我认识的那些父亲们都是身体健康。
那说到你的两位父亲啊，这个父亲节有没有给他们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呢？
因为现在是我岳父在这边在陪着我们，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是周日那一天除了女儿的一些活动以外，因为这是固定好的每周日的一些活动，那就是已经预定好了一顿大餐，带着我的这个岳父，当然了借他的光蹭一顿，我们全家去真正的好好的去外边有一个家庭的这么一个生活，家庭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两天墨尔本比较冷嘛，所以我们也在计划一些室内的一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因为他们英语不太好，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没法自己去活动，所以我们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陪伴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周末能够过得更加的精彩，让他们感觉到不一样的一个节日的气氛。那国内父亲我们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比较不成文的一个传统，也是比较残忍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这边只要有什么重点的活动、有意思的活动，我们就会现场直播，让他们那边会也一起跟我们羡慕一下，感受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最近这个在计划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啊一起回国，然后国内那边也安排了特别的这个活动，比如说陪着我的爸爸妈妈，我们有些其他的一些全家的一些活动，也希望是能够让他们，虽然中国不是父亲节，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一同跟我们来感受这个节日的这个气氛，包括我马上要回去也能够一起来享受这个天伦之乐。
可能有你们的陪伴，每天都是父亲节啊。
确实是这样，我们也特别期望全家能够在一起，然后很开心的，不一定说是好像说的说荣华富贵那种，但是只要在一起就真的就很开心，不管是多大的房子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吃什么样的饭，真的在一起每一天都是节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采访了一位父亲啊，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准备给他准备的礼物，感觉非常的甜啊，
感觉这是来向我们就是炫耀的，但是就是父亲的这个炫耀当中真的是充满了喜悦。
嗯，没错，而且他也对自己的爸爸和岳父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
没错。
另外呢，我们还采访到了在澳洲留学的留学生啊，那留学生呢就表示说很遗憾自己非常有陪父母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表示非常的遗憾。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留学生是怎么说的。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跟爸爸一起过父亲节了，作为一个在国外 生活学习的一个留学生，然后其实出了国以后就是更加能体会到父母的那种不易，然后不仅是那个工作上的，其实生活上的也很遗憾，就是这六年多，然后也不能是很多时间的就是承欢膝下，然后也是非常的惭愧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在就是尽快就是实现自己的小目标，然后尽早的就是独立自强起来，这样也不会有父母的嘱托或者是期望。我并不知道这个周末是父亲节，因为我们都是过国内的父亲节，我们向来不过澳洲的父亲节。其实怎么说呢，你情谊到了就可以了吗？
嗯，这位留学生朋友也是非常的直率哈，重要的是情谊要到啊，
太耿直了。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在墨尔本当地工作的华人啊，他们有一位呢叫 Carolyn 的朋友呢，就是说这个周末准备给爸爸亲手做一顿饭啊，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给爸爸亲手做过饭，我们一起来听听 Carolyn 是怎么说的。
非常幸运的是，这一次的父亲节呢，就是我的爸妈他们现在就在澳洲，最近是跟我生活在一块儿，那所以我是有机会跟他们表达的，对。然后这么多年的话，我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那个非常不会说话的父亲，因为他很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他一切都是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妈妈和我。那所以说我非常感动，像现在我忙于工作，那么他能够放弃国内的这个很安逸的生活，退休的生活，跑到这里来，就是天天还会照顾我们的生活，给我做饭什么的，那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感动又很心疼。那你要说为父亲准备什么小惊喜的话，我想正好他们人在这里，那我可能会亲自下厨，就是为他亲手做一顿饭。我爸应该没吃过我做的饭，对，所以不管好不好吃，我都想就是用亲手给他做一顿饭，让他感受一下这份心意。
像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就忽略了很多和父母陪伴的时间，那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这边不管留学还是生活的年轻一代的人，其实多一点时间和父母沟通，更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在海外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减少让父母为你担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比较好的孝敬的方法。我这个人心思比较细腻，其实很早就已经给父亲提前买了一些我比较了解的澳洲的保健品，然后已经给他寄了回去。
还是很温暖的。爸爸已经收到了吗？
好像还没有，海关清的比较慢吧。